宝马最近这款所谓的 2.0T 涡轮减压发动机听起来离经叛道，但实际上呢，却是应对排放规则的低成本解决办法了。这好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哎，当时的人们听起来是胡说八道，其实现在我们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啊。 2.0 排量加涡轮增压，马力就只有156匹啊，并不是说宝马技术力量不够，或者说发动机本身素质偏差啊。这个 B48 系列的发动机可以算是广泛的运用在宝马旗下的其他车上的，从一系到七系都是有装配的。730LS 上面265匹马力和竞争对手比起来毫不逊色啊。那新推出的这款装配在 320i 上面的发动机啊，的确是属于系列里面的超低功率型号了。那这款发动机的动力输出表现甚至还不如193马力的 1.5T 地球梦，丰田178匹马力的 2.0 升自吸，其实就是宝马刻意调教下的成果了。这款发动机本就是为了替代原本 318i 上面的 1.5T 发动机研制出来的，主要目的就是省油和优化排放，所以说动力水平只需调教到和之前的 1.5T 差不多就可以了。那宝马之所以要大费周章的把 2.0T 发动机的功率调低，不直接用更小排量或者自然吸气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史上最严格的国六标准了，真的是老师逼得严了，学生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啊。那为了更合理的适应检测车子的油耗和排放，国六舍弃了80年代老掉牙的 NEDC 测试标准，改了基于真实驾驶数据的欧洲最新 WLTC 测试标准。那么相对于 NEDC 啊， WLTC 标准测试的工况复杂多了，发动机处于高负荷工况的时候呢，也是明显更长的。就好比说 NEDC 呢是视频网站上 144P 清晰度的影片，车子的真实油耗和排放水平就能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，不太准的。但是这个 WLTC 的测试就好比 4K 超高清的大片了，任何一点点细节啊，这个都看得清清楚楚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通过缩小排量来优化发动机的油耗和排放表现的这个手段，到了 WLTC 这行不通了。就好比说牛顿的经典力学大家都去学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用到微观层面它就不顶用了，必须要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才能解释了。主要就是因为刚才说的 WLTC 这个测试标准高负荷工况上面的比例增加了非常多，老套路都完全行不通。那么在高负荷工况下，发动机内部会产生更多的热量。有论文国六 WLTC 工况对汽油机排放和排温的影响里面，他讲做了个记录实验，同一台车子用 NEDC 来这么测，排气温度914摄氏度，用 WLTC 呢温度飙升到992摄氏度了，超过了大多数车子上三元催化器950度的耐受温度了。那为了保护三元催化器不被烧毁，发动机有套保护机制的，就是在过热的时候多喷油，加浓汽油混合物，那通过降低汽油的燃烧效率和燃油蒸发来降低这个燃烧室的温度，给发烧的病人涂酒精，道理差不多的。那副作用就是油耗变高了，而且污染排放也会比正常的工况高不少了。那相对于 1.5T 三缸小排量发动机来说， 2.0T 超低功率版本虽然动力是没多少提升了，那在实际的运行中由于拥有更大的扭矩，这加浓保护上限是要比 1.5T 高不少的，它就不容易过热。那么在原来的 NEDC 测试标准里这个优势并不明显，但用新标准一来， 2.0T 超低功率发动机高加农保护上限的优势马上就明显体现出来了，这实际油耗和排放表现比原来的三缸 1.5T 还要好不少。那好比就是一个跑步运动员，一个呢是一个普通人，大家都是可以跑步，对吧？但如果要比谁跑得快，运动员的潜力肯定比普通人要强得多啊。那当然了，不是说宝马不能把 1.5T 的三缸机做到符合国六标准啊，实际上他们已经做到了嘛，旗下 120i 已经是国六了嘛。那让宝马做出这个决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成本。把原来小排量发动机做到国六排放标准，需要经过改进 ECU 电控单元，改进燃烧室内结构构造，改进燃油系统密封性，重新标定驱动系统等等等等各种这样的手段，而且研发完成之后还要经过一系列的可靠性验证，都是钱啊。那这里拿大众举个例子，国外媒体有报道数据啊，大众为了让旗下车型满足 WLTC 测试标准，累计投入多少？36亿欧元啊！拿底子和上限更好的 2.0T 发动机来这个弯道超车啊，就能用更少的改动和成本来达到国六这个目标。就好比说教一个从来没学过音乐的普通人学会弹吉他，和教一个已经能看乐谱了、懂点乐理的有基础的人，让他会弹吉他的话，难度和普通人完全是不一样的。而且在卖车的时候你还可以这么说一说嘛，我是四缸机啊，我是 2.0 的， 哎，这又省钱又占吆喝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那除了开发成本，生产成本其实也是在减少的。虽然听起来啊，用四缸机和三缸 1.5 比，那不是多一缸吗？但实际上，宝马自从用了模块化发动机以后啊，不同缸数发动机之间的零件共享率啊，是达到了60%的。这三缸和四缸虽然缸数不同，实际生产成本没有我们想象中相差的那么大。而且宝马 1.5T 的 B38T 油发动机啊，没有开发适配三系的纵置版本。只有横的，单独为三系开发纵置版本，那不就又是钱吗？那反过来看 2.0T 的 B48T 油本身呢，就是为纵置后驱平台开发的，又不需要单独再挪一条生产线生产什么所谓的特供版本，大规模生产的角度来看，资源一整合，生产又通用，哎，而且还是纵置的，这个 2.0T 啊，哎，就比 1.5T 就更省钱了。这好比说是饭店做菜，哎，做两份红烧肉，它是反而比做一份红烧肉和一份青菜，它的总成本还是要低的，因为前者啊，一锅就可以做完了，后者得分两次啊，哎，你为了防止串位，你中间还要洗个锅，用户还要等，搞了不好骂骂他，还退个单，时间成本还更高了。所以总的来说，宝马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举动，反而是多种条件限制约束下的最优解。不光是宝马，奥迪也在琢磨这个事情，而且还更早。那么156匹马力的动力日常到底够不够用？这怎么讲？家用车到底多少动力才算叫做够用啊？多大的排量才叫做够用啊？明明同排量的发动机，为什么不同款的马力可以相差几百匹？同样品牌 2.0T 是什么低功率啊、高功率啊，到底有什么区别啊？网上面不是有说的，你低功率刷刷就成高功率了，傻子才买高功率呢？厂家难道没有想到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？有没有破解的方案？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动力，哎，你就能知道了。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，文字音频视频都有，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，等你来玩哦。